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1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从滩岸到阵地，台湾汉光演习推新防卫战略。
从1960年代于大为部长以来啊，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当年于大为国人部长提出拒敌彼岸、击敌半渡、回敌滩际、歼敌真内，大概是这四个阶段作为战略的主架构。
专访邱万军，谈疫情清零政策的无效与不必要。
你什么专科医生都没有用，大家通通被拉去做核酸检测，都去戳人家鼻子，那也相对来讲就变成说孕妇没人照顾，重症病人没人照顾，癌症病人没人照顾，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次生性的一个灾害。
湖南赤身监狱被揭发强迫劳动，长沙赋能政治犯状况堪忧。
就是在里面的时候，他一天强迫劳动11到12个小时，然后一年只有4天的休息时间，他们的饮食就是那个饭是馊的。
乌克兰对一名俄军士兵提出谋杀指控，首例战争罪审判或将举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坎贝尔称不允许下一个乌克兰危机在亚太上演。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5月11号表示，美国要与出席美国东盟峰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讨论台海局势，防止下一场乌克兰危机在亚太地区上演。
坎贝尔是在为期2天的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举行的前一天，在美国和平研究所讲这番话的。他说，我认为我们更想强调的是，美国希望采取措施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并不寻求采取挑衅性行动，我们希望明确阻止采取是挑衅性的步骤的意图。我们认为其他国家公开和私下强调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绝不能在亚洲发生是至关重要的。在国际社会仍把目光聚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时，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在华盛顿召开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峰会，以及拜登总统本人接下来对日本和韩国的访问，以及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会晤等一系列活动，突出美国对印太战略的重视，以及依然是中国为其首要地缘政治威胁。坎贝尔表示，乌克兰危机的确占据了拜登政府很多精力，但华盛顿依然意识到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战略挑战来自印太地区。他说，我认为政府和其他方面都坚定地致力于对乌克兰东部局势日常发展的关注，同时我认为我们都认识到更大的战略挑战将在印太地区上演。我认为在前几届政府中，我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坚定的步伐，将重点放在东亚或印太地区。我认为有一种深刻的感觉，那就是不能再发生了，因此我们将出台一系列有目的的举措，这些举措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左右发挥出来。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席、高级研究员克罗宁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危机的发展会将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产生关键影响。他说，总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必须制止普京的侵略，保护乌克兰人民，捍卫北约，并帮助维护全球秩序。我们在欧洲的成败将在整个亚太地区产生反响。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中国也会找相似理由对台湾发动进攻。华盛顿和台北都相信中国在未来几年对台湾发动进攻已变得越来越可能，问题正变得更为迫切。但北京坚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与乌克兰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警告说，将台湾与乌克兰相提并论是在玩火。他说，个别人甚至蓄意将台湾和乌克兰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问题相提并论，企图混淆视听，趁乱渔利， 这是在玩火，玩火者必自焚。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5月5号更新了网站上美台关系的内容，其中删除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表述，也不再提及美国不支持台独，还在有关美国一个中国政策阐述中将台湾关系法置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之前，并增加了涉及美国对台军售的六项保证等内容。坎贝尔否认这些变化反映了美国对台政策正出现微妙变化。他说，美国不支持台独和一个中国政策都没有变化。
中国在边远沙漠地区建造更多模拟海军标靶，用于反舰弹道导弹测试。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最新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新疆边远的沙漠地区建造了更多的模拟海军目标，用作解放军远程反舰弹道导弹测试。这些新建在新疆若羌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大型模拟标靶，甚至包括一个海军基地。法新社引述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的报道说，卫星照片显示，一些标靶沿着沙漠的东侧边界建立，好几个都是海军标靶，其中两个还是模拟靠港的军舰。麦克萨尔技术公司去年11月提供的卫星照片就曾显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新建的一个靶场内，赫然出现一艘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和至少两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全尺寸等比例的模拟标靶。该靶场过去曾被用作中国火箭军的导弹试射目标。根据美国之音当时的报道，中国火箭军导弹靶场中出现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等大型舰只的模拟标靶，反映出在美中由于台海和南中国海出现对峙的紧张情势下，中国军方急于提升反航母，特别是反美国航母以及其大型舰只的能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坐落在靶场内的美国航母和导弹驱逐舰模拟标靶并不是禁止目标，其中一个舰船标靶看上去好像停放在一条6米宽的轨道上，这似乎显示在解放军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时模拟移动中的舰船。法新社报道说，卫星照片去年12月也在同一沙漠地区发现有全尺寸的码头和驱逐舰标靶，但是这些标靶目前都已经被清除。报道说，其中一枚试射的导弹今年2月曾击中一艘军舰的舰身中央，但随后标靶又很快被拆除。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说，全员分析中心利用麦克萨尔技术公司的高清卫星照片，在研究航母标靶时发现了解放军在沙漠中新建的标靶，而另一位独立的军事分析家达冕·西蒙斯则在此处西南190英里处发现了一个模拟海军基地的标靶，这里有码头布局，也有模拟码头上停泊舰艇的标靶。报道说，这些标靶的特点和位置都表明他们是为了测试弹道导弹而建立。西蒙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标靶的制作看起来相当考究，标靶的布局是经过严密计算的，多个标靶的方向、形状和尺寸也都是一致的，靶场上绝对没有杂乱无章的情况，西蒙斯说。西蒙斯告诉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标靶看起来是用金属板块在地面拼装而成，这和码头以及建筑物的材料不同，反射热量和雷达辐射也不一样，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系统的复杂性以及为这些实验所做的努力。中国正在研发好几种反舰弹道导弹，最近有一段视频显示，中国空军轰 6N 机身下挂载着一种神秘的空射型反舰弹道导弹，而且除了陆基的东风 21D 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外，中国海军055型万吨导弹驱逐舰最近还从其垂直发射单元试射了一枚最新研发的鹰击21舰载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在新疆沙漠地区建造包括海军舰艇和基地在内的靶标，以及全力研发多型反舰弹道导弹，目的是要在台海爆发冲突之时，阻止美军及其盟友驰援台湾。
从滩岸到阵地，台湾汉光演习推新防卫战略。台湾军队的年度汉光演习即将于5月中旬实施第一阶段的兵棋推演，并于7月下旬进行实兵操演。而今年的演习重点之一是歼敌于阵地内，也就是模拟短兵交接的城镇战，这和往年所强调的歼敌于滩岸略有不同。观察人士指出，从台湾最新作战防卫线的调整可以看出，台湾军方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能力提升的担忧，也借俄乌战事的经验，积极因应烽火蔓延至城镇地区的可能性。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汉光演习是台湾军队操演的年度重头大戏，根据台湾国防部的规划，将于5月16至20日实施第一阶段的图上兵棋推演，以近年解放军侵扰模式及远海长训等各种可能犯台行动为想定基础，并参酌俄乌战争起势来发展作战策略。第二阶段将于7月25日至29日执行实兵、实装和实弹操演，以强化战场经营、熟悉作战环境及验证作战策略的执行能力。台湾国防部指出，今年汉光演习的重点之一为毁敌于水际滩头，歼敌于阵地内，也就是各作战区将运用滩岸、纵深及城镇特性，强化破地、滩岸布雷及阻绝障碍设置，并统合三军兵火力，以及运用地面各式取直射武器、火炮等，执行联合国土防卫作战演练。台湾总统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后，即将台湾的整体防卫构想定调为滨海决胜、滩岸歼敌，也成为过去几年汉光演习的操演重点。但随着俄乌城镇交战天天上演，不少军事专家质疑，如果台湾无法将登陆的解放军歼灭于滩岸，守不住滩岸这道防线，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军队不一定能打赢滩岸战，因此近来各界建议军方加入地面防卫的作战指导，更主张全民防卫，也就是人手一枪自我防卫。罗庆生说，
以前被质疑说他如果失败怎么办，他下一步好像就没有什么指导了嘛，所以他现在补足这一块。
军事观察人士分析，今年台湾汉光演习新增歼敌于阵地内的防卫策略，代表战线延伸，以因应解放军登陆能量提升对台湾可能造成的威胁。台湾国防部前情报次长室情研中心副主任孙秉忠4月底于浅谈解放军武力攻台的讲座中指出，北京一旦决定武力攻台时，解放军应有能力突破国际坚贞，发动无预警或预警时间极短的突击。他说，解放军武力犯台的战术目标是先滩后登，以及先投射各型武器来瘫痪台湾的海空军及作战坚贞系统，以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并综合毁伤台湾军队60%以上的作战能力后，才会实施登陆作战。孙秉忠分析，解放军现役的两栖正规登陆舰艇共有2艘075型两栖突击舰、8艘072型船坞登陆舰以及45艘各型千吨级战车登陆舰。以解放军目前的运输能量来估算，单次正规登陆输送能量为21700人及1100辆两栖战车。此外，解放军空军现役各型运输机约275架，若以80%的运送能量计算，单次最大空降兵力可达9个加强营，约5600人及110辆轻装甲车。孙秉忠说，
从第一天可投入的兵力开始计算，而后每一天就是前一天的85%，因为会有战损来做研判的话，那采取正规的两栖登陆、空降跟机降，4天可以运送78000多人。但是，一旦港口跟机场被夺取并且开放的话，我们假设每一天港口下载4个旅， 空运着陆来22000多人，到第四天加上前面这个数据，它可以运21万7000人。
隶属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以解放军目前的海上与空中运输能力，能在对台的第一波攻势派出至少25000人的登陆部队，其中包括20000名机械化部队、数百辆步兵战车和主战战车，而解放军透过战机也可运送高达5000人。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指出，中共立体登陆的能力近年大幅提升，尤其是直升机部队的垂直登陆能力，因此对台发动闪电式突袭不无可能。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
中共可能攻击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等都会快速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这种情形就不是传统海滩登陆，而是像动拐五啦这些37攻击舰翠兰发起攻击，加上他在龙泉机场、福建一带的这些机场用直升机快速的机降，毕竟它大概有1000架左右直升机，发动闪电式的突袭是不无可能，虽然说我认为它成功的几率不高。
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4月22日发布的报告，中国近年来不断引进有关城镇战的新战术，加强训练，更新军备，更大幅扩建位于内蒙古的城市作战场朱日和基地的训练设施，甚至仿照台湾总统府及外交部等区域建筑物作为攻击假想目标。军事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解放军的37登陆能力已日益完备，一旦突破台湾的滩岸防线，若台湾坚不投降继续抵抗，那么城镇战便不可避免，因此台湾必须将防线从滩岸退至各作战区的阵地内歼敌。尤其借镜俄乌战争，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军队，即使退守城镇也要力求逆转胜，拖垮解放军。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资深研究员廖天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的防卫战略构想始终由美国在协助下指导其，拜登政府现看到乌克兰的反击成效，必然期待台湾能把城镇战、游击战纳入汉光演习的响定，并确实模拟执行。他说，汉光演习过去也曾操演过城镇战，但多半假定要塞遭解放军夺取，台军实施单点反夺取作战，这样的模拟规模在美军眼里应显不足。廖天威说，
过去所模拟所演练过的所谓的城镇战基本上是夺取反夺取，比方说中共的机降兵力或者是空降的兵力来夺取我们的要塞，我们在反夺取，所以不会进到都市的巷弄或者是地形要点。现在美方希望我们演练的可能是这个部分。
今年1月，台湾军队在南台湾高雄实施了一场由步兵和装甲车辆进行的巷战军事演习。在模拟战斗中，陆军部队在建筑物或由沙袋搭建的野战工事中交火，装甲车辆则在模拟城市街道的路障中穿梭。廖天威研判，汉光演习本月的兵棋推演肯定会模拟城镇战，但是7月的实兵演练不见得会到位，毕竟城镇战是激战，就算打赢了也是敌我玉石俱焚，台湾恐没有本钱打到这地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罗庆生也说，虽然今年汉光演习强调歼敌于阵地内，但并未清楚界定阵地。他说，城镇战是可能场景，但两军交火不一定局限在城镇内，也可能延伸至城镇外的郊区。罗庆生指出，若战事打到家门口，老百姓一定反感，也不会支持，只要民意有所质疑，台湾军方就很难操演城镇战。因此基于敏感性，台湾军方不愿表明阵地在哪里，就是怕引发民意反弹。罗庆生说，
其实这打仗如果打到城镇战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多少就有一点点拿人民当做人肉盾牌的感觉嘛，赌你不敢打嘛，因为误伤人民嘛，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要从台湾整体地来看，但最好就是在城镇之外打仗嘛。
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则指出，台湾军方一直都设想过歼敌于阵地内的情景，城镇战也并非新的战略思维，只是各国都力求避开这道防线。苏子云说，
从1960年代于大为部长以来啊，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当年于大为国人部长提出拒敌彼岸、击敌半渡、回敌滩际、歼敌阵内，大概是这四个阶段作为战略的主架构。
苏子云强调，城镇战是各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台湾而言，上策还是把解放军阻挡在境外的海上和空中， 地面部队才有余裕扫荡少量进入城市作战的解放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一架客机重庆机场起飞时偏出跑道起火，机上人员全数撤离，仅有人轻伤。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西藏航空公司一架班机星期四5月12日上午在重庆机场起飞时，机组因发现飞机异常而紧急中断起飞，导致飞机偏出跑道引起大火，所幸机组和旅客全部安全撤离。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西藏航空发布的情况通报表明，机上共有113名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只有部分旅客受了轻伤。涉事飞机是一架投入运营9年的空客 A319 客机。根据西藏航空发布的通报，该航空公司 B6425 飞机第 TV9833 号航班当时正直飞重庆至林芝任务。公司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全力做好应对和善后工作。根据澎湃新闻报道，西藏航空这一航班发生事故后，重庆江北机场其他进港航班分别遭遇取消、延误或改降成都双流机场，部分出港航班也被取消。中国民航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航班机组发现异常后按照预定程序终止起飞，随后因为飞机偏出跑道导致引擎摩擦起火。中国民航证实，该航班共有36名旅客受了轻伤，主要是在紧急撤离飞机时的摩擦伤。这次事故发生一个多月前，中国曾发生一次严重的空难。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3月21日在从昆明飞往广州的途中，在广西梧州上空突然发生意外，导致飞机机头朝下坠毁，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东韩失事航班的两个黑匣子都已寻获，但是有关方面仍然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此次在重庆机场发生飞航事故的西藏航空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属于中国一家地方航空公司。西藏航空目前拥有39架客机，其中包括28架空客 A319 客机。中国社媒上流传着一段据说是西藏航空客机在重庆机场起飞终止偏离跑道后机身左前侧起火燃烧的视频，火势越烧越大，浓烟滚滚，而旅客和机组则从机舱紧急滑道滑落着地后迅速逃离事故现场。路透社引述中国媒体上一位自称 A 先生的旅客的话说，当时坐在飞机上突然出现一次震动，接着氧气袋就落了下来，再后来飞机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机身就偏出了跑道。 A 先生说，机组发现燃油外漏，因此立即安排旅客从滑道紧急撤离，机身也很快出现大火，迫使他和一些旅客跳下飞机。他说他的背部和腿上都有受伤。路透社的报道说，空客公司表示已经看到相关事故的媒体报道，也会尽力评估目前的情况。中国在新冠疫情出现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不仅是世界上民航市场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上民航飞行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
朝鲜首次承认爆发了新冠疫情，称之为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 朝鲜宣称首都平壤爆发了新冠疫情，称其为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当局随即下令全国实施封锁措施。
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四报道说，国家领导人金正恩召集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并做出了上述宣布。报道说，医务人员5月8号在平壤一些居民身上采集了样本，并发现他们感染了传染性强的新冠病毒奥米克戎变种，但没有提供感染者人数或病毒传播来源等细节。直至星期四之前，当局一直坚称没有出现任何新冠感染病例，但是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与朝鲜接壤的韩国和中国都出现了新冠疫情。朝中社去年6月曾引用金正恩的话说，一次严重事件威胁到国家的新冠病毒防疫努力，那是平壤当局罕见地承认存在问题，尽管他当时依然声称整个国家没有人感染新冠病毒。自从新冠疫情大流行2020年2月开始在世界各地扩散以来，朝鲜实施了世界上最严厉的封闭防疫措施。与此同时，平壤当局拒绝了其他国家提供的新冠疫苗，也拒绝了联合国支持的 COVAX 新冠疫苗分发计划。世界卫生组织稍早前表示，朝鲜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分析人士们说，这意味着一旦疫情爆发，朝鲜整个医疗系统可能面临崩溃。韩国有学者认为，金正恩紧急召集政治局特别会议，官方媒体又立即做了报道，可能显示疫情十分紧急，也可能在向外界发出求助信号。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对路透社表示，政府会将政治争端与人道援助区分开来，愿意为朝鲜打开人道援助的大门。
专访邱万军谈疫情清零政策的无效与不必要。自从新冠冠状病毒疫情2020年1月在中国全面爆发并扩散全世界以来，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截止目前，中国当局借助其强力的社会控制手段实施了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了广泛的民怨和严重的次生灾害，也对中国的经济造成重创。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教授邱万军指出，国际间的研究结果显示，清零政策对控制疫情是无效的，也是不必要的。且不说清零政策对经济和民生的严重伤害。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的疫情清零政策包括动辄长期封城，封城期间禁止或阻止公众寻求紧急医疗援助，禁止医院收治危重病人，禁止民众外出购买活命所需的食物，禁止物流正常运转。面对民众的强烈抱怨和抗议，当局提出的理由是这种严酷政策有利于控制疫情扩散，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邱万军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现在已经有多国的研究显示，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乏善可陈，而且弊端严重。他指出，仅仅单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封城的危害也是明显的，至少可以说是乏善可陈。邱万军援引牛津大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指出，各国的防疫严格度跟他们的经济增长呈现一种反向的相关关系，即严格度越高，经济增长就越低，显示出包括封城在内的严格防疫措施有碍于甚至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这方面，台湾和中国大陆在2020年和2021年的经济发展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旁边的台湾，它当年经济成长是 3.36%， 那中国是 1.5%。那到2021年我们这却在看到，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它的疫情扩散的情况不一样，各个国家它的防疫严格的情况呢，它 相对的数字又有所这个变化啊，那所以它相对的排名也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较强的强力的这种管制措施哈，未必也会带来比较好的经济成长效果。我们也可以看到新西兰当时还是在2021年还是属于排名比较后面的国家，它防疫没有那么严格，台湾也是属于防疫比较没有那么严格的国家，但是成长率都是相对来讲都还算是不错 ,6.4%。那当年中国的这2021年6月啊，它的防疫严格程度是全世界排名第八名，是相当严格的啊。那经济成长率是 6%, 还比防疫没有那么严格的台湾啊来得低啊。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临之际，许多国家采取了封城措施，目的是抑制病毒扩散，降低感染死亡率。然而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教授邱万金展示的欧洲国家的封城研究结果显示，封城并不能达到上述这两个目的。
他是利用欧盟国家的资料。那为什么他用欧盟国家？我为什么会特别选这篇文章呢？因为各位可以把各位可以想象，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讲华语的一个欧盟。那他可以比较说，这个有些国家它封城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比较长的国家可能就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比较偏向中南欧的。那比较短的，奥地利、匈牙利、奥地利、葡萄牙、瑞典，这是比较短的。通常就是说以比较短封城国家来讲，它平均天数大概是不到15天。那封城比较长的国家，它差不多61天。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平均的感染人数、确诊人数，其实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并没有差别。那死亡率来讲，非常有趣的是，封城期间比较长的国家，它的死亡率反而比封城比较短的国家来得高。那对于抑制这个变异性病毒扩展来讲，它其实效果也非常有限。
疫情来了，各国给病毒感染的人死亡率有高有低。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教授邱万金指出，国际间的研究显示了一种很微妙的现象，这就是封城时间短的国家死亡率低，封城时间长的国家死亡率反而高。各种的道理很简单，但是人们常常想不到。
通常封城比较短的国家，它有比较高的平均每人的医疗健保支出，那封城比较长的国家，因为它本身的医疗基础建设和投资太低，所以它变成必须要用封城相对比较没有一个技术的一个方法去管理。那为什么会封城比较长的国家，它反而造成死亡率比较高呢？这个就牵涉到主持人刚才问到一个问题，因为一封城，所有的医生医疗资源全部都变成是投到防治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情况下。各位可以想想看，现在上海的医护人员本来什么医生，你什么专科医生都没有用了，大家通通被拉去做核酸检测，都去戳人家鼻子。那也相对来讲就变成说，孕妇没人照顾，重症病人没人照顾，癌症病人没人照顾，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次生性的一个灾害反发生。
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期间普遍向国民发放纾困金，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给民众发纾困金，而且中国官方媒体还说西方国家发放纾困金的做法是不负责任，也会导致种种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等等。邱万金教授指出，在紧急情况下向国民发放纾困金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国家存在的目的所在。他说，
美国是一个比较倾向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是呢，事实上美国在193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之下，他就比较朝向一个社会 福利国家的方向去做一个修正。那社会福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应该是救急不救穷，因为救穷是永远都救不完的，而且救穷到最后会养成很多懒人，不负责任的人，但是救急是有必要的。那在紧急的情况下提供人民基本的温饱、基本的安全，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要存在的一个目的。
枢机主教陈日军等人被捕，美国对香港镇压行动越来越感到不安。2022年5月11号，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被警方扣留了约6个钟头后已获准保释，他在离开警署时向车外的人挥手致意。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香港警方星期三以国家安全罪名逮捕著名的天主教枢机主教陈日军和其他民主派活动人士后，美国与梵蒂冈都对此表示关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发表声明，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安排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香港任意拘留民主倡导人士等问题进行紧急讨论。四名被拘捕的人士现已获准保释。北京要求美国和西方个别政客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香港警务处星期三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了已经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四名信托人，即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前岭南大学学者徐宝强、前立法会议员吴爱仪和歌手何韵诗。612人道支援基金于2019年7月6号成立，目的是为所有在反送中运动中被捕、受伤或者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包括医疗费用、心理精神辅导费用、刑事民事法律费用以及紧急经济援助等支援。在香港国安警察要求他交出包括捐赠者和受益人信息在内的运营记录后，该基金于2021年8月宣布关闭。该基金会的另一位信托人是担任过多年泛民会议召集人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他因为参加未经批准的政治集会的罪名而在狱中服刑。现年90岁的陈日军枢机主教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针对这起逮捕事件，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我们对香港施加压力和消灭公民社会的步骤越来越感到不安，并且总体上对香港对那些在新闻界、宗教界和学术界大声疾呼的人进行镇压感到关切。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也对此事发表了看法。言论自由对社会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让皮埃尔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对记者表示，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的倡导人士进行打击，并立即释放那些被不公正的拘留和指控的人，比如陈日军枢机以及今天被捕的其他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谴责了当局逮捕陈日军、吴爱仪、徐宝强和何韵诗四名资深活动人士、学者和宗教领袖。他还表示，我们将继续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在梵蒂冈，发言人马特奥·布鲁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圣座关切地获悉了枢机主教陈日军被捕的消息，并高度关注事态的发展。香港政府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一旦有了声明就会尽快提供。两党两院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莫克利参议员和共同主席麦戈文众议员在星期三声明中说，随着香港政府有系统地针对民间社会团体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威胁对其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今天对612人道支援基金所有五名信托人的逮捕行动延续了香港政府瓦解维护香港人民法治和人权机构的做法。我们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安排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有关这些主题和民主倡导者的任意拘留进行紧急讨论， 并寻求访问香港，以便联合国可以考虑香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义务。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莫克利和来自马赛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在声明中说，他们说，香港这个曾经充满活力的金融中心的可悲轨迹仍然是该委员会、美国国会和所有致力于保护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国家的担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计划这个月底访问新疆，为他此行做准备的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先遣团星期一已经抵达了中国广州。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对美国及西方个别议员、政客污蔑抹黑香港警方对612人道支援基金相关人员正当执法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声明说，相关人员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性质恶劣，这些人去过哪里、做过什么，外部干预势力心知肚明。在此次拘捕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曾在镇压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警察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作为唯一候选人成为下一任香港特首。批评人士说，近年来随着北京政府加大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控制，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已被侵蚀。美国国务院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谴责中国当局的行动，称这些行动消除了香港的民主反对派在香港的治理中发挥有意义作用的能力，并实际上把批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和平政治表达视为刑事犯罪。
湖南赤山监狱被揭发强迫劳动，长沙赋能政治犯状况堪忧。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近日透露，他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期间曾被强迫劳动和遭到不人道的对待。关押在同一监狱的湖南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等人是否会遭受相同的待遇，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程渊的妻子施明磊更向湖南省长发出公开信，敦促当局保障丈夫的权益。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5月10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透露，自己服刑的赤山监狱存在强迫劳动，狱方几乎没有为他安排休息日，冬天没有热水洗澡，其他囚犯不允许与他对话，构成精神虐待。他多次向狱方提出抗议，但无效。李明哲2017年3月经澳门入境中国后遭中国公安逮捕，同年11月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李明哲刑满获释后，在今年的4月15日回到台北。施明磊是湖南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的妻子，目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他告诉美国之音，丈夫和李明哲同被囚禁在湖南的赤山监狱，当他获悉李明哲在狱中的遭遇后，既担心又气愤。
就是在里面的时候，他一天强迫劳动11到12个小时，然后一年只有4天的休息时间。他们的饮食就是那个饭是馊的。那程渊就他就常年就这些年在外面奔波，他的肠胃很不好，程渊是不能吃就是很油的或者辣的东西，然后他们啊竟然还提供这种馊的伙食。还有一点是精神酷刑的问题。程渊跟吴葛建雄在去监狱之前就已经被单独关押了长达1.5年的时间，就是没有任何的跟外界的联系。我还看到一个细节，是他有提到他的身体是暴瘦了30多斤，然后在出狱前的2个月，然后让他增肥。这个我也听其他的以前坐牢的人说过，就是在回家之前，然后让他们增肥。
施明磊说，程渊的腰椎一直有毛病，而且长期患有偏头疼。由于对丈夫的最新情况一无所知，他特别感到揪心。长沙赋能长期关注残疾人士的权利。程渊是义务法律人士，曾推动多起关于乙型肝炎、 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诉讼。2019年7月，长沙国安带走程渊以及同事吴葛建兄和刘大志，其后三人被判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被判刑五年的程渊要到2024年才能出狱。施明磊说，丈夫等三人为何卷入漩涡，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程渊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倡导反酷刑，更多是一些知识的培训，比如说联合国的酷刑公约。第一天抓他走的时候，当时国安他说程渊有做反酷刑的工作，然后这个可以导致他判终身监禁。然后我当时特别的惊讶，反酷刑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中国签署了这个联合国的酷刑公约，但是呢，那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就是然后有这么多的出来的人证实他们在监狱里面受到虐待。
有评论认为，程渊等三人之所以被捕，与近年中国政府打压关注劳工事务的非政府组织有关，尤其三人的工作有境外资金支持，当局对他们格外敌视。施明磊说，程渊和吴葛建雄至今已被羁押超过1000天，程渊被捕至今只在去年11月和家人通过一次电话，家属也只收到过一封信。今年1月，两人被转移到据说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赤山监狱后，家属至今无法与两人联系或会面，当局以疫情为由拒绝会见。但施明磊不接受，认为湖南当局拥有视讯会见系统可用于这种状况。施明磊5月10日向湖南省长毛伟明发出公开信，要求他敦促赤山监狱依法保障程渊和吴葛建雄各项权利。
然后我们就要求赤山监狱停止强迫他们劳动，允许我们家属会见，因为我们要去 check 他们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停止这个饮食的虐待。在他们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它是有关于饮食的标准的，他们也有很多的经费在这个上面，但是为什么就不能给人吃饱？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停止精神酷刑。过去的两年因为这个 COVID 的原因，有很多人就处在一种孤立的状态，我们人身自由没有受限，然后这种被孤立的状态也是会造成心理上的这种巨大的伤害，何况他们在里面囚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的状态就更糟糕。
程渊的同事吴葛建雄被判刑3年，预计今年7月刑满。他的父亲律师吴有水对美国之音表示，儿子被移送赤山监狱之前与他通过电话，当时曾透露自己手臂劳损疼痛，但没有透露详情，家属估计可能是长时间劳动所造成。据吴有水形容，赤山监狱是当局口中的优秀监狱，对待囚犯的方式也非外界所能理解。
在这河南监狱每个月可以有2次通电话，1次通信的，但是在赤山监狱呢，他是什么都没有，他肯定就是违法滥用权利。他们优秀并不是因为他们守法文明才优秀，野蛮违法才被称之为优秀，他们是非黑白好坏的概念跟我们正常人完全是颠倒。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人只要是政治上反对的，那么就是敌人，对敌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所谓的人道啊。
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5月11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李明哲对赤山监狱的指控，他说李明哲因为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大陆司法机关依法判刑，具有充分的实施依据和法律依据。李明哲在办案机关询问过程中对自身犯罪事实供应不讳，在他服刑期间有关方面依法保障其各项合法权益。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有关俄乌战事，乌克兰对一名俄军士兵提出谋杀指控，首例战争罪审判或将举行。乌克兰检察官周三表示，他们准备对一名被俘的 俄罗斯军人提出战争罪指控，并对他进行审判。如果审判如期举行，这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军人进行的首例战争罪审判。
乌克兰总检察长伊琳娜·维涅迪克托娃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被起诉者是21岁的俄军中士瓦丁·西西马林，他在今年2月28号，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开枪打死了一名正在骑自行车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西西马林隶属俄军某坦克部队，这个枪杀案发生在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的丘帕西夫卡村。声明称，西西马林所在的小队遭到袭击后，他和另外四名士兵从村子外面偷了一辆车，这时他们看到一名男子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骑自行车。法新社引用声明内容说，有一名军人下令西西马林打死这名乌克兰男子，以防他报告他们的位置。西西马林从汽车的车窗外开了几枪，这名男子当场就死在离家几十米的地方。西西马林目前在押等待判决，对他的指控是涉嫌犯有战争罪和谋杀罪，最高刑期可能是10年或15年监禁，甚至也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总检察长办公室没有提供开庭审判的时间。维涅迪克托娃办公室表示，目前有10700多个涉及俄罗斯部队的战争罪案件正在调查阶段，已确定了600多名嫌疑人。俄军上个月攻占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战役失败后，撤出了这个地区，从而使许多暴行得以曝光。人们发现了乱葬坑，在布查等城镇的大街上和院子里看到许多尸体。当地居民说，那里发生了屠杀、焚烧、强奸、酷刑和肢解等野蛮行为。美联社引用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的沃拉迪米尔·雅霍斯基的话说，这个乌克兰人权组织将密切关注对西西马林的审判，看他是否公平。在战争时期很难遵守法庭诉讼的所有规则、规范和中立，雅沃斯基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基辅和华盛顿多次谴责俄罗斯军队犯下了战争罪。战争迫使将近600万难民逃离家乡，许多人说他们看到了酷刑、性暴力、无差别摧毁等罪行。英国和荷兰派出战争罪调查组进入乌克兰，帮助当地和国际刑事法庭对基辅附近的布查屠杀等大屠杀罪行进行调查。4月2号，人们在布查镇发现至少有20个平民遭到屠杀。
普京亲乌，帮助北约扩大版图，芬兰寻求刻不容缓地加入北约。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芬兰政府星期四5月12号表示，在冷战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国地位的芬兰将刻不容缓地申请加入北约，而另一个中立国瑞典也渴望迅速跟进，这让以防止北约东扩为部分理由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作茧自缚，并摇身一变俨然成为扩大北约版图的推销员。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北欧国家一旦正式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中立国地位，将构成几十年来欧洲安全形势和地缘政治的最大变化。芬兰和瑞典也是最大的两个一直没有加入北约的欧盟成员国，而芬兰一旦加入北约，芬兰与俄罗斯之间1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将使北约目前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一夜之间加长了1倍多，从而让北约部队理论上驱车几个小时就可以直达圣彼得堡的北郊。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在赫尔辛基发表的一份共同声明中指出，芬兰必须刻不容缓地申请加入北约，我们希望执行这一决定所需的国内程序将在未来几天内迅速完成。路透社引述5位官员或外交官的话说，北约各盟国预计将很快同意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而且在为期1年的各国国会审批程序期间， 为保卫这两个北欧国家的安全而增加在两国领土上的军力部署。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分别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瑞典首相安德森签署一份安全协议，承诺在这两个北欧国家遭到攻击时提供军事援助。安全协议还让英国与芬兰和瑞典在新科技以及情报收集上进行合作。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英国与北欧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将在面临新的威胁时强化北欧的防卫。约翰逊还在与瑞典首相举行的一场联合记者会上将俄军入侵乌克兰称为普京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嗜血的攻击。针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诉求，莫斯科一再威胁说此举将导致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尼尼斯托总统星期三曾被问到芬兰加入北约是否会触怒俄罗斯，而他回答说，我的答案是这都是普京自讨的，照着镜子就知道。由美国率领的北约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根本上防卫性质的联盟，并基于集体共同防卫的原则将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并就此做出回应和反击。北约成员国也因此受到美国强大军力包括其核武力量的保护。北欧地区的政党和主流民意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中立国地位，但是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却让北欧政治风向和民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俄罗斯不仅被视为威胁和恶霸，而且加入北约也越来越成为政坛和民意的主流意见。
在芬兰做出刻不容缓加入北约决定的同时，俄罗斯发动的亲乌战争似乎也出现一个新的拐点。乌克兰守军在基辅周边地区击退俄军的进攻，迫使其后撤之后，又成功的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周边地区收复被俄军一度占领的失地，并将俄军驱赶出这一地区，取得了基辅大捷后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普京曾经把北约东扩作为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进行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理由。乌克兰的确表达过最终加入北约的愿望，但是俄军亲乌战争爆发后，作为俄乌和谈的一部分，乌克兰曾表示将接受某种中立国的地位。乌克兰部队近日来在北方城市哈尔科夫附近展开反攻，将从战争一开始就占领该市东北方向几个城镇的俄军全部赶了出去。乌克兰部队同时还向北约乌俄边境发动反击。乌克兰军方星期三宣布已经收复哈尔科夫北面一条交通干道上位于该市与俄乌边境等距的一座名叫皮托姆尼克的村庄。路透社引述英国国防部星期四的每日情报更新报道说，俄军被迫后退恐怕连俄军自己都没有想到。英国国防部说，俄军从哈尔科夫州后撤就是对俄军无力攻占乌克兰重要城市的一种默认，他们原先估计只会遭遇民众有限的抵抗。乌克兰总参谋部星期三晚间表示，敌人正在重组以便阻止我们的部队取得更大的进展。乌克兰军方说战斗仍在进行，而俄军已经越过了北顿涅茨河。乌克兰部队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反击取得进展，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北顿涅茨河对岸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主要运输线，不仅使其直接暴露在乌军炮火的射程以内，而且乌军还可以直接炮击乌俄边界俄罗斯一侧的俄军集结地。乌俄双方都指责对方在星期三晚间越界炮击对方。乌克兰官员指责俄军从俄罗斯境内的边境城镇乔尔基诺炮击乌克兰境内，而且空袭还造成乌克兰北方城市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基市内平民的伤亡。俄罗斯则声称在其贝尔格罗德州一个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村庄中乌军炮击造成一死七伤。俄罗斯当局已经在贝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靠近边界的地区发布了警报。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攻击库德里亚西夫卡和北顿涅茨克的行动中取得一定的进展，这也是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总攻计划的一部分。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 俄军持续对城内的亚速钢铁厂实施空袭，但是该厂区地下工事中的乌克兰守军仍然在坚守最后的防线。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